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前面五个碗，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第六碗。第六碗很特别，它不是向全世界做灾难，它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叫做伯拉大河。那伯拉大河呢，我们今天不叫伯拉大河，我们叫幼发拉底河，那就是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那这个第六碗到底要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这个天使把这个碗倒在伯拉大河的时候呢，结果呢，伯拉大河呢，马上就干渴，就干掉了，变成一条大马路。啊，这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啊，这个大马路是要让全世界的军队可以从那边集中啊到这个地方啊。最后他说，这个叫做哈米奇多顿。好，我们看这个短片，可以来了解一下，到底今天那个讲的是什么东西。
And the six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great river, Euphrates. And the water thereof was dried up, that the way of the kings of the east might be prepared. And I saw three unclean spirits, like frogs, come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dragon,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beast,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false prophet.For they are the spirits of devils, working miracles, which go forth unto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whole world, to gather them to the battle of that great day of God Almighty.
Behold, I come as a thief. Blessed is he that watcheth, and keepeth his garments. Lest he walk naked, and they see his shame.
And he gathered them together.Into a place called in the Hebrew tongue, Armageddon.
好，就是这样，短短的哈，就是那个大红龙，还有那只海中兽，还有录起来的一个像羊的一只怪兽，这三只呢，他们嘴巴吐出那个青蛙，然后这三只青蛙就把全世界的国王跟军队都集中到这个幼发拉底河那里，那上帝让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水干掉了。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叫哈马吉多顿。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吉多顿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那个地图哈，两河流域，或是叫做回卧月湾半月湾哈。那幼发拉底河呢就是这一条哈，从土耳其那个山那里，然后一直跑到波斯湾。它的东边呢还有一条跟它好像双胞胎，这个叫底格里斯河哈。那这个我们叫做两河流域，或是米索波达米亚哦。那它的起源是亚拉拉山，然后它的终点呢是波斯湾，所以是可以说是把东边跟西边隔开的一条大河。那这一条大河呢，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被提到了哈。那我们圣经就是叫伯拉大河，那或是叫做大河。那你看创世纪。上帝开始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就有四条河流从伊甸园出来。那其中呢，第三道河叫西底节有人说这个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因为它是在亚述的东边，亚述在这里哈。然后第四条呢，就是伯拉大河。所以在创世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一条河流。那这条河流呢，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要给你的土地，它的东界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这条河流。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跟他立约说，我给你的后裔的土地是从埃及河，就是尼罗河，一直到伯拉大河，就是这边。所以呢，这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应许地。那真的把这个应许地拿到手的所罗门王呢，他最东边也是到幼发拉底河就停了哈。那这个摩西就交代以色列人说，你们过去的时候。这个旷野就是南边的地方，黎巴嫩是北边的地方，西边就是这个大海，他们所谓大海就是地中海，然后东边呢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等于是把这个应许地的那个东西南北呢界定清楚，这一块就是我要给你们的土地。然后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再次跟他们讲，从旷野到黎巴嫩，从大海到伯拉大河，这个是很清楚的。他们真的拿到的是所罗门帝国最大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到幼发拉底河，到那一条大河哈。 所以所罗门统管的诸国就从大河，就是这个伯拉大河，到腓力士，腓力士是海边的地，然后从埃及的边界，这个是所罗门啊帝国所管的。那么到约翰的时代，那罗马帝国呢，他还是到那里，他没有办法再往东过去，他那一条好像是一个过不去的一个界限，所以罗马帝国啊的时代呢，哦还不到，这个是那个北国啊、王国的呢，是从东边来的哈、哦，就是从幼发拉底河以东呢，这个亚述帝国呢，他来把北国亡掉哈、哦，亚述王呢把以色列人呢就抓到哈拉戈山哈伯河边啊，那这个亚述呢啊尼尼微呢就在这里。就是在底格里斯河旁边，所以是也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那这是722 BC 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南国被灭亡的时候，也是巴比伦也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所以啊，当跟以色列人说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时候，他们的印象是灭亡哈、哦，他们的国家灭亡。开始应该是好的，是神应许地的最东界啊，后来就变成是我们。不好好的啊、听神的话的时候，灭亡是会从东边来的啊、哦。那到启示录也是一样，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水干掉了，那从那边就是要来灭亡这个巴勒斯坦哈、哦。那这个是南国，南国被灭亡的时候是从巴比伦来灭亡它，巴比伦呢也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好，那我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最东边还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以东呢，那个叫做帕提亚。这个帕提亚呢是很可怕哈、哦，它是马兵很强，罗马帝国很怕它过来。那在啊启示录第九章讲到的，就是也是伯拉大河，就是帕提亚呢会入侵，然后有20,000,000的马兵，然后会杀掉人类的三分之一哈、哦。所以这个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幼发拉底河一讲到伯拉大河，讲到幼发拉底河，他们就害怕，这个就是神要来审判。要借着东边的很可怕的大国要进来审判，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读的圣经就是说，东方啊，幼发拉伯拉大河神把那个水都弄干了，所以这一次会比以前更可怕，因为以前都要渡河过来才可以攻到这边，现在根本不必渡河了，就是变成一条大道过来。那这个时候呢，掌管全世界的那三位头头，就是大红龙，还有海中的兽。还有那个长两只羊的，好像两只脚的羊呢，他们就开始要来影响这个世界。那大红龙是从天上被摔下来的，啊，圣经说他就是撒旦。然后呢，海中爬起来一个七头的怪兽，啊，他是全世界的政治体系。然后呢，从鹿跑出来的是一只看起来像羊一样，可是嘴巴一打开却像龙一样讲话的。这个是当时的宗教体系，所以当时的这个撒旦下来，还有政治宗教体系一起要带领全世界的国王到哈马吉多顿。那这三个呢，他的嘴巴呢就吐像青蛙的东西出来，那神说那个是邪灵啊哈。那青蛙呢，在圣经呢是代表不干净啊，你看生命记就是。没有翅膀没有鳞的水中的动物是不干净，所以是不干净的啊。埃及当时呢啊，第二个审判就是青蛙的审判哈、哦，就是全部尼罗河跑出来一大堆青蛙，让埃及人不晓得怎么办。那我们说红龙跟海中兽跟陆中的羊嘴巴吐出来的是什么，我们看十二章大红龙在十二章他所吐出来的是大水，他要把那个妇人冲走。那这个海中兽呢，它嘴巴吐出来的是亵渎夸大的话。那羊呢，它吐出来的是要迷惑全世界的人去拜那个海中的兽。所以他们口中吐出来的这个青蛙代表的就是要把神的选民，就是那个妇女所代表的，要把它冲走，要让它跌倒，然后要向神说亵渎的话，还有要迷惑人去敬拜偶像而不是敬拜真神。这是这三只青蛙，我们从圣经也看得出来，他们所做的角色就是让全世界更背离上帝。最后我们要讲到是这个哈米吉多顿。那我们从幼发拉底河转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这个哈米吉多顿呢，这个是希腊文哈、哦。那希伯来，那希伯来文呢，其实是哈米吉多哈、哦。这个米吉多呢是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个叫米吉多。那哈呢是小山丘。那我昨天晚上找了，有找到一张照片哈、哦，这个是空照图哈、哦。这个空照图从那个哈密山呢照下去呢，结果呢看到这一块小丘陵，这个就是米吉多哈、哦。很多人说这个哈米吉多顿是最后的世界大战，原来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小的丘陵哈。好，这个是米吉多丘，我把它弄名。那从这里呢，它的后面就是那个哈密山哈。加密山，加密山是在它的后面啊，这边是大海，所以从这边看过去，你可以看到呢，远远的地方呢有三个丘陵哈，中间正中间是塔伯山。啊，右边呢是摩利冈，哦，它是比较小矮一点，然后拿撒勒在这边的山上，哦，所以拿撒勒、哈伯山、摩利冈，啊，在这三个山跟米奇多丘之间呢，就是一个平原，哦，或是一个河谷。那在你的右手边呢是耶斯列谷山谷，哦，啊，左手边呢是有一条河流叫做基顺河，就一直流到地中海去了，哦，那。这个是空照图看这样，我们来看地图就更清楚哈、哦。这个是刚才给大家看的地图哈、哦，米吉多丘在这里，这个红点是米吉多丘的地方。那从这边下来呢是那个加密山哈、哦，加密山是很大，米吉多丘是它前面的一个小山丘。然后呢，你站在加密山，往米吉多丘往这个加利利海看过去呢，你的前面就是塔伯山。然后你的右边就是摩利冈，你的左边就是拿撒勒的那个山，所以这三个你看到，那这三个跟这个加密山之间呢，就有一个平原，有一个小小的平原。那这个平原就分往地中海跑的，还有往约旦河跑的，所以这个很就是两边低，那中间高起来这样哈、哦。那这个往约旦河跑的，这个叫做耶斯列谷，耶斯列谷哈、哦，它的下面呢，它的南边呢是。基利坡山，基利坡，所以基利坡山跟摩利冈呢中间的一个河谷是这样子哈、哦，然后往地中海跑的有一条河流叫基顺河哈、哦，就是这样。那我们所谓哈米吉多顿呢，发生就是在这个地区啊。你看到这个地图有画红色的，把它圈起来，就是这个地区哈、哦。因为这个米吉多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山丘而已哈、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原来呢，这个古代呢，要从这个埃及呢，想要到大马士革、叙利亚，或是要到这个巴比伦去做生意呢，他们一定走过这里哈、哦，因为其他的地方不是沙漠就是山，所以呢，这一条路它画蓝色的部分就是从海边的路，然后到这里该沙利亚以后折向东北边，就要经过米吉多旁边的一个山谷，然后才能够进到这个河谷，然后走耶斯列谷呢下来到约旦河，从约旦河上去到走这个 Yarmouk River 这个河谷呢，然后从这边再到叙利亚大马士革，或是往这个巴比伦去做生意，所以这一条路很重要，做生意的人也很重要，那打仗也很重要，谁能够把米吉多守住呢，就可以掌控这个埃及到巴比伦之间的这个通道哈、哦，他们叫做海滨大道哈、哦、，Via。玛利亚到罗马帝国的时候还是很注意这一个齁、哦。所以米吉多变成是自古以来战争的集中地方。谁要在这里打仗的话一定想办法占这个地方齁、哦。所以呢在圣经有记载的四世纪那个巴拉齁、哦、他跟那个这个西西拉打仗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打仗齁、哦。我们在四世纪第五章十九二十节说，君王都来征战，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的旁边的他那征战，没有得到掳掠银钱。那星宿从天上来攻击西西拉啊，这个巴拉的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国王叫耶宾，然后他在这边呢就凌虐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是很厉害的那个将军，他下面有900辆战车。那以色列人没有战车，所以就是被欺负得很厉害。然后呢，上帝就呼召这个女先知底波拉，她去叫那个这个巴拉说，你可以去跟他打仗。可是巴拉不太敢，他说要去你陪我去。他 他要这个女的陪他去。底波拉说好啊，我陪你去。但是由于这一句话啊，将来杀死西西拉的不是你齁，是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叫雅意，叫雅意齁。那后来他真的去打仗呢，把这个啊西西拉的部队呢打得稀里哗啦，其实是上帝干涉齁进来。那所有的兵都被杀死了，这个900辆战车都被杀死，只有这个西西拉呢他跑，他就赤脚呢往北边跑，结果就跑到那个雅意的那个帐篷里面啊，又累又渴齁，就害怕的要死，他自己剩下自己一个人，他就说你把我躲起来齁，雅意说好好，就拿东西把他盖起来，他说我好饿好渴，他说好好，我给你奶喝，你知道一个人又渴又累又饿，那好好给他包起来，又他就睡着了，想不到睡着以后，这个雅意啊，这个姊妹啊，他就这个左手拿橛子，右手拿锤子，就一锤就把这个西西拉的头呢，把他从这边锤到那边去了，那就死掉了，战争就结束了齁。那这个是当时啊，战争发生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齁，就是在米吉多的地方，这是圣经有记载米吉多的大战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再下去就是米甸啊，这个米甸呢，他从约旦河的东岸齁，跑过约旦河，跑到这边来啊，骚扰这个以色列人。那因为他们人数很多，以色列人也没办法，那上帝就呼召基甸说你带领300个人去跟米甸人打仗啊。基甸也是很害怕啊，他没有叫哪个女先知陪他，他是跟上帝说你给我确认说这是你要我去的啊。上帝就跟他玩羊毛的游戏啊，后来基甸就带领300个人呢啊，去打败米甸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圣经说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这个一大堆人从东边呢就过约旦河到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就是这个山谷，耶斯列山谷齁。那所以呢就到这边打仗，那基甸就号召全以色列好多族齁，就是从亚比以谢、马拉西还有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他有办法把好几族的以色列人集合起来，然后是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所打仗的地方也是在耶斯列平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块，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也是以色列人悲惨的地方，扫罗王被杀死也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啊被打败，然后他跟他的孩子在那边被杀掉齁。扫罗跟约拿丹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就是扫罗的孙子叫米非波设，他5岁的时候，他的爸爸跟公公在这个地方，就是米吉多这个地方打仗，结果打败了，那爸爸跟祖父阿公呢都在那边死掉，扫罗是自杀的，因为他被受伤了以后，他怕会被敌人抓去凌辱，所以他自己用刀刺自己的胸部啊，就死在那边。那他死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基利波山。那基利波山是耶斯列谷的南岸的这个山，那所以呢啊，消息传来呢，他的奶妈就是负责照顾这个小孙子的，就很害怕，抱着他跑，结果跑太快呢，就把他丢下去，就是小孩子没有抱好就跌倒，结果这个孙子就变成缺腿的哈。那这里就是说，消息从哪里传来？扫罗跟约拿丹就是从耶斯列，所以打仗也是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区哈。这是扫罗、约拿丹啊死亡的地方。那南国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国王是很好的国王，可是很可惜齁，人家埃及的法老王要走过这一条海滨大道，要去攻打亚述王啊，这个犹大国王呢就不甘心给人家走过去，就起来跟人家抵挡。那这个法老王跟他说不要了，我不是要打你，你让我走过去就好，我要打的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王说不行，这是我的地盘，你不可以过去。结果埃及法老王一打呢，就把他打死了齁。那而且打死的很奇怪，他我们看这个齁，这个是扫罗齁。我先讲以利亚，以利亚杀掉这个巴利的先知齁，跟亚瑟拉的先知850个呢，也是在这个地方。齁，基顺河，这条就是基顺河，就是我们所谓红色的这个区块齁，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啊，在那里呢，神借着以利亚一个人，把所有的这些啊拜偶像的这些先知全部杀掉齁。那约西亚王就是我刚才讲的，他是在米吉多平原呢阵亡啊，这个死得很冤枉齁，本来根本跟他没有关系的，可是他坚持。那个法老王跟他说，上帝跟我说这一次我就会打胜仗，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来挡我，你挡我你是自讨苦吃。这是约西亚王，这是不，这个埃及的法老尼哥呢要到伯拉河，就是这个两个这个幼发拉底河呢，要去跟亚述王打仗。约西亚王呢却起来跟他抵挡，所以埃及王呢就在米吉多的地方把约西亚杀了。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他被杀死也不是谁把他杀死，他怕人家看出他是国王，他很聪明，他还变装，就让人家认不出来。可是哪里知道有一个阿兵哥这个射箭的，就随便射一条箭啊，就刚好射到他的那个，他是穿那个铁甲啊，这个是这个铁甲呢有缝，那支箭就不偏不倚，就从那个他穿的这个铁甲的缝里面就刺进去啊，他就这样死掉了那死的地方在哪？也就是米吉多。所以米吉多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一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战的地方。然后我们到启示录，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鬼魔那三个青蛙呢，就是把人呢，全世界的国王跟军队就集中到这里。那我不知道当时的全世界的军队到底装得下装不下在这个地方。不过圣经讲的，我觉得如果你用象征的意义来讲，这个就是神最后要审判世界呢，神是把利用这个撒旦的那个三个青蛙呢，去把全世界的兵呢引到这边来，然后耶稣基督就把他们整个消灭。就是这三只污秽的领青蛙就把全部把众王聚集在这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好，那我们要看三个属灵的功课。那第一个是这个耶和华也会利用魔鬼来达到他要做的事情。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亚哈王。亚哈王呢神想要让他到战场上去被杀掉，然后神说怎么办，我怎么让亚哈王可以跑去打仗。那神下面有很多这个神灵啊，在那边就在有讨论了。结果有一个叫做谎言的灵。这个灵就跑出来说我有办法。他说你有什么办法？他说我去齁亚哈王有一堆先知嘛，我就去做谎言的灵，让那些先知就是讲不对的话，让亚哈王误以为他这样去会赢，结果去就陷入那个敌军齁亚哈王就会死掉。那耶和华说好好好你去齁。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到世界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撒旦的青蛙，是这个海中兽的青蛙，其实背后是上帝，他借着你们要这样做很好啊，他们刚好就把全世界的军队都集中到哈米吉多顿去了。神在背后掌控，可是实际上看起来主角是那三只鬼魔。好，第二个是讲到那一些人被带到那边去，那一天最后打仗的那一天呢，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日子，在新约叫做主的日子，在旧约叫做耶和华的日子。然后每一次先知或是使徒一讲到那个日子，就说那个日子是可怕的，就是一直在讲这个哈米吉多顿。到那一天所有的部队到那边去呢，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是毁灭，全能者要来毁灭。有残忍、愤怒、烈怒，使地荒凉，为了要除灭罪人。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然后这个耶稣在中间插了一句话，我们的圣经只好用括号把它括起来，这是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是什么？他说好像小偷一样。为什么耶稣不用别的比喻，要用小偷比喻他自己。其实耶稣讲要讲就是说，小偷绝对不会先打电话跟你说我哪一天要来偷，对不对？但是偷不到了。小偷一定是在你觉得他不会来的时候他来偷。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他不会预告，第二个是他会想办法在你以为小偷不会来的时间来，就是没有预期的、没有预告的，在这种情况下来。然后就要讲，现在有很多市面上的书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看见什么什么什么，耶稣就快来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不会预告，所以你不要相信当有人告诉你说葡萄无花果长叶子的时候或什么什么的时候，大家拼命要看这些记号， 小偷不会留任何的蛛丝马迹让你猜到他可能会来。换句话讲，你必须要每一天都当作耶稣可能会来。他说我来的时候，如果你是睡觉的，甚至是脱光衣服睡觉的，你会很难看。因为有的人裸睡嘛，就是平常我们白天我们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啊，就是有紧急的事情我们就逃难嘛。记不记得那个大旅馆如果火灾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穿着内裤就跑出来，因为他在睡觉啊。那突然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来不及穿衣服就跑掉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睡觉，因为我什么时候来你们没有人猜得到。还有衣服穿好，否则我来的时候你会很害羞。好，那这个是好像小偷来，所以你要把衣服看好。这一个变成一个重要的神学的观念，就是 thief in the night， 晚上来的小偷。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主的日子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像夜间的贼，就是 thief in the night。 当大家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会发生。然后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警告教会，撒底教会，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以为你们已经受洗了，你们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你们睡着了。所以这个警告不是，这个是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是给启示录那七个教会其中那个撒底的教会，因为他们已经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徒，可是实际上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所以说你们要注意哦，你们怎么领受怎么听见要去遵守，而且要悔改要警醒，否则我会好像 sleep in the night， 好像晚上的小偷一样来，你不可能猜得到。所以今天给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这个最后神要怎么让耶稣基督来呢？对每一个基督来讲可能是一个 surprise， 是一个你没有料到的时间他就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要去猜什么时候主要来，我们要问的是说，主来的时候我是在睡觉还是我是清醒，我衣服有穿好吗？那一提到穿衣服，没有穿衣服就害羞的事情呢，我就想到创世纪，这个亚当跟夏娃本来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是没有穿衣服也不会觉得害羞，对不对？因为拉比说他们穿着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就没有害羞，可是他们犯罪以后这个荣耀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没有穿衣服就很害羞。当耶和华要来跟他们讲话了，他们就把树叶把自己遮起来，然后躲到树里面去。所以这个没有穿衣服害羞，这是创世纪亚当夏娃的时候的情况。然后神跟他说，如果你有害羞，你绝对不要用树叶遮，因为那个效果不好。神给他们什么？给他们一只动物，把它杀掉，然后用皮给亚当夏娃穿。所以要穿衣服，意思就是说你要遮掉你的害羞，是必须要有一个羔羊牺牲了以后，你要把羔羊的皮穿在你的身上，才能够让你不会被看到你是羞耻的。那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穿衣服跟肉体呢，其实是人犯罪以后必须要有羔羊的牺牲，我们才可以披戴它，才可以不会害羞。到启示录这个老底家教会那里又出来了，因为老底家教会这是教会哦，他说我们教会奉献很多没有问题， 我们财源很丰富，而且呢我们什么都不缺少，我们的诗班也很好，我们的牧师讲道也很好，我们什么都很好。那可是耶稣跟他说，你是眼睛瞎掉了，你要去看眼科挂号，要把你的眼睛弄好，你就看到其实你是赤身露体。就是他们的信仰应该叫 complacent，已经自以为没有问题了，就是平安了，没有问题，我们教会什么都很好的时候可能就是问题。所以他说你要买白衣穿上，才不会赤身的羞耻。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不是让我们说好我信耶稣那哈利路亚就没事了，因为从我们信主一直到主再来呢，我们要一直在神面前问自己说，我是不是警醒，还是我已经昏睡了，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一直把耶稣基督穿在我的身上，别人在我的生命看得到耶稣基督吗？还是看起来已经不是了？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要警醒穿衣，免得露体。我们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你透过约翰告诉我们说，你来会像夜间的解一样，我们绝对猜不透，绝对没有办法预测到你什么时候来，但是你一定会来。你来的时候，你不希望看到我们是昏睡的，不希望看到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会心思去猜什么时候你来，好像猜到了我们就可以那个时候把衣服穿好，而是我们随时把耶稣基督这个的救赎的恩典穿在我们的身上，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赤身露体的，是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公义仁爱在我们的生命上，让我们也不会是昏昏沉沉，我们常常警醒在你面前警醒祷告，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